我们今天的课题，我们一样的继续我们的负恶不忧虑啊。那我们今天还是要讲完我们对于这个心思方面啊，什么叫做圣经里面的健康思想？我们跟这个世俗的积极思想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是有分开的，是有分别的啊。那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落入这个积极思想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人文性的，而且是靠自己的。从你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这是绝对性的哈，没有一件事情你是可以靠自己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如果神认我们做什么的话，那就坏了。因为呢，我们会走岔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像羊一样，是很笨的啊。所以呢，而且我们本来就是按着自己的这个想法，按着我们自己的选择，按着我们的努力在做，努力没有错。问题是走对路了吗？啊，那我们就谈到这个心意的问题啊，这个思想的问题。那我谈到说，我们的思想要先首先要把它放在信靠神的心意，而不是说呢，我先要知道到底怎么做，怎么样除去我的害怕，怎么样除去我的我的这个很沉重的这个负担哈、啊，这个忧虑哈、啊。刚才一开始呢，阿日莎给我们那个经节，你不要害怕。往后面他告诉你说，因为不是因为你很优秀，不是因为你可以加油，你可以不是。他说因为我是怎么样的神，跟你同在的神啊，帮助你的神，然后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的神啊。我们之所以可以不忧虑，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天上的阿爸父。我顺便建议一下哈，我刚刚想到这个想法，容许我插进来哈。刚才前面那个主题上面哈，我建议我们祷告的时候哈，如果你会发现说你跟天父这个关系，你说哦，我们在天上的父，好，慈爱的天父，你这样一讲的时候，你没有特别的感情，我想你应该知道，你一定会知道啊的时候呢，我建议你，你祷告的时候，像你说主耶稣啊，这个也没有错。彼得他掉下去的时候，他已经要沉下去的时候，他也呼求主耶稣，主啊救我，好，我们奉耶稣的名，那耶稣教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就要这样说，你知道哈，说跟我的心是有关系的。当我们提到这个今天怎么过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说，跟我们啊，就是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说是有关系的哈。那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当中有弟兄姐妹，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比较亲的是主耶稣，当然，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救我们，他是有形有体的，到世上我看得到、摸得到的，好不好？你试试看，刻意的试试看。我不是说你不能叫主耶稣的名字来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一位神。那当你在这个主耶稣救我上面很有体会，很有感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往这个主耶稣方面去呼求。那我在这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哈。如果你过去一直在讲主耶稣的话，好不好？你祷告的时候，开始向耶稣建议你，建议我这样子祷告，开头就说我在天上的父，或者是慈爱的父神，还是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阿巴父啊。啊，这个阿巴是他们啊那个时候称父亲的，好、啊，这个对闽南语来讲也是很亲切的哈、啊，我们叫爸爸也叫阿爸，好、啊，所以阿巴父好不好？我们试试看，啊，记得哦，我不是规定你祷告只能这样祷告，但是耶稣既然这样子建议，这样子来教我们，好不好？我们试试看，一定有他的什么样的道理在那里。 那么谈到父子父女的这个关系的话，一个最重要的不是只有停在天父啊，我需要什么，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说你根本就不想给我什么，会不会？因为我祷告你也没有听我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只停在说我有需要跟神讲的话，刚才那一句那个啊，是刚才吗？不是，上次我提的哈，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什么祷告、祈求、感谢，有没有把你需要的？就说你在这个跟他讲你需要的时候，你里面是存着一个依靠，是存着一个信任，因为我相信你没有把一样好处不给我的。好，那我告诉你。我需要这些，然后你给我的会比我这些更多，更让我意外的啊，这种平安的，就是你的这个祷告里面不是只有刚才周师母讲的一个好像一个清单一样啊，我需要什么为这个祷告，而是呢含刮着我的感恩，我的祈求，祈求是什么？祈求是很谦卑的，我不配的，不是乞讨的乞哈，我们不是乞丐，我恐怕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呢，神的儿女呢。像一个路边的孤儿，到个地步还像个乞丐一样，好可怜。神不要他的儿女来到他前面跟他讲话的时候，跟他有连接的时候，跟他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像我们怎么说我信靠你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第三十章啊，我请刘磊帮我放出来哈，第三十章21节，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我希望你自己也能够把打开你的圣经，好，把这个记下来哈。以赛亚书第30章20节，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怎么都是我呢？怎么那么难呢？神啊，你到底？怎么来看我，怎么来带我的呢？然后这里后面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我有一次在中国的这个辅导培训的时候，我讲过一个 Louis 的话哈，那个他说当你有困苦，你有苦难的时候，事实上是神在对你喊话的时候。孩子转回来看我一下，平常圣灵对我们的讲话是很温柔的，可是当这个苦难困苦来的时候，你完全的好像埋在里面，然后你好像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是神在对你喊话，你的方向错了，转向我。而且呢，一定有老师在这个当中要来教你。他说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了。有时候神会容许我们去琢磨，容许我们自己去选择。有时候神是信任我们，或者是要练习我们的对他的一个心意专不专心。好，但是当真正让你觉得受不了苦难来的时候，神在跟你喊话说，你听好，我要教你事情，看着我告诉你走哪一条路。所以往下面他说呢，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岔开了，危险了，回来。这个是神用以容许苦难跟这个艰难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的生活当中发生。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你，他看不中你，而是因为我们很危险，我们岔开了正路，或是说呢，他对你跟他的关系不满意。孩子，我要你再更靠近一点。因为我们曾经提到，所谓的圣经的健康思想，绝对不是自己做主的，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是什么？是第一个，我们信靠神的心意。我真的是信任，不管我现在情况如何，我的信托不是在我看得见的，不管是银行存款，或者是我的健康， 或者是我的青春啊，这个年纪大的人知道说，这个绝对我们已经把它划掉了，对不对？不会是青春的哈，青春很快就过去了哈。或者是我的聪明才干，而是我们的神。那么他的心意我们要信靠，要信任他。所以我们上次提到，神自己跟我们说，你要知道我向你所存的这个心意呢，是赐平安的心意。但是你要知道，当你的眼光是在眼前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享受神这种心意。所以后来我才说，你要查验啊，是不是你的眼光太短浅了。到慢慢你会发现，神他做事有一个模式的哈，你慢慢你就摸清楚了，然后你就跟他一起同心了。讲到这个同心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个约拿的例子。神真是用心良苦，他的原则只有一个，如果你行得对，你行得正，我就祝福你，如果你行恶，那你就要受到处罚，受到惩罚，对于国家，对于百姓都一样。好，那么尼尼微城到他的那个恶呢，他那个恶行呢，行恶呢，到了一个地步呢，神已经到了极致了，他开始要惩罚了。就像啊，挪亚的时代已经满了，神的那个公义、那个愤怒的杯满的时候，不是因为神喜欢惩罚人，惩罚不是目的，而是说呢，不能容许这样的恶再下去，不然的话连好的都会影响了。所以呢，为了顾到那些好的，为了让自己的神、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国度、自己的所创造的能够延绵下去，然后很纯洁的一直到我们全部结束，然后归于他回家。好，所以他需要在这个当中呢做一些惩治。尼尼微城他们行恶，神就是毁灭他就好了。但是当然神在惩治以前一定会先给我们警告，先给我们出路，让我们有回转的机会，让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啊，这是神的心，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心没有改变，很简单。可他却找了一个叫做约拿的先知，记得哦，他是先知哦，而且他派给他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到尼尼微城去，是他的敌人呢。那时候是他们的敌人，是公敌，大家的公敌，不是只有是他们很强，而且很强悍，而且很残忍的一个国家。告诉他去，跟他们宣布说，你们要灭亡了。那这个代表说，神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好，对我来讲，约拿的四章哈，它只有四章旧约的小先知书。这部书的先知书的用意在哪里？当然，里面包括福音。你要悔改，你要相信，你要回转向神，这个是一个金科玉律，这个没有变的哈。每一部神的书都有含挂这个定律，然后呢，也含挂到他的儿女该怎么在今天当下来服侍他过日子。那么要跟着神过日子，过好日子，只有一个因素，就是跟着神走。那跟着神走有时候也不高兴，就像那个这个浪子的哥哥，有没有？这个浪子出去浪荡完了所有的爸爸的财产，然后很窝囊的，很污秽的回来，好凄惨的一副样子回来啊，因为他在外面过的日子实在是很肮脏的日子。结果爸爸还帮他杀牛杀羊，请邻居来宴客。这个时候，这个哥哥呢，心里面非常的生气。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好，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我们首先想要过好的日子，过喜乐的日子，过觉得我自己是神的儿女，我是公主，我是王子的日子，就是首先我们要像王的后裔。什么叫王的后裔？爸爸说，你每天跟我在一起，你要吃什么没有呢？然后你这个弟弟是失而又得的， 我提供给你那么多，你是我的儿子，你有绝对的权柄。但是今天这个弟弟呢，爸爸的心就是对于这个浪子回头有无比的喜乐，无比的安慰。那父亲高兴，儿子是不是应该跟他一起高兴呢？父亲想去挽回的，是不是这个儿子也应该跟他同心呢？这个是父亲对我们的享受。我刚才说过哈，其实当我们说阿爸父啊，天上的父神，你要把你自己托付给他，然后他也很享受你把你的需要，你需要我，好，你来告诉我，然后当我给你的时候，你把荣耀归给我，感恩归给我。圣经讲了，献上感恩，就是荣耀神啊，感恩的就是荣耀神。所以啊，我有点啊岔开，但是还是跟我这一刻有关系了哈，就还是谈到阿爸父神哈。那我们需要去靠近他的心意。约拿书只有四章，他停在一个第四章的尾巴是没有答案的。他只有告诉约拿说，我让你去跟尼尼微城传福音，然后呢你自己选择要跑开要逃走，我把你再带回来，然后呢在这个大鱼的里面，又你又去祷告，你又去开始在连接跟我的关系。哇，那篇祷告片好感人，你知道吗？那个约拿那个祷告片啊，可以让你看到他懂神学啊，他是一个啊跟神的这个啊事工或者是跟神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神的心意，他的这个心意里面呢，就是没有办法长成基督的身量，爱，甚至到个地步，爱敌人的爱，这是天父的心。如果你说你是天父的儿女，那你跟天父不一样的性情的话，人家会认出来你是他的儿女吗？我们想一想，好，对一个父亲最大的一个鼓励安慰是什么？哎呀，你的孩子真像你啊。然后对我们来讲很荣耀是什么？哎呀，你很像你爸爸耶，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跟父亲的一个心意的一个需要去靠近的地方。所以我们信靠他的心意，不管怎么样，即使是艰难，即使是困苦，即使我很痛，但是呢父神，我知道你的心意，而且我要很仔细的来看看到底我要去查验神要我学的是什么，我就把它学起来，而且我后面有个老师圣灵在教我陪着我，我一点都不可怜，我不是孤儿啊。那我们也提到这个啊，你要顺服，一方面呢你要体贴神的心意，一方面你要顺服。怎么叫顺服呢？如果圣经就要你就要，不要你就不要，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三句话都是在要里面哈。你要是你决定啊，如果你决定不要，那神已经把他的定律给你。神是从来不勉强他的儿女的，他不像我们地上的父母亲那种操纵性哈，那种就是利诱也好，或者是用威吓也好，就是要孩子就范。神不是这样做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帮我们定的一个在世上，在今天这个人生里面所定的一个健康，而且是一个应该有的一个生命或生活的标准。好，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个我知道了，好，我要信靠，然后我要查验。查验就是你，当你开始在更新，你在成长的时候，你越来越明白神的心。好，有时候刚才提到说我跟我爸的关系，我一个看他的眼神，看他的脸色，我不用他讲什么我就知道了。好，然后呢顺服就是说我尊你，我尊从你是我的权柄，不管我喜不喜欢，我都愿意心甘情愿的，就像大卫宁愿让神来处罚他，我顺服， 因为我信任你，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好，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如果你觉得说这三点是我跟父神的关系有差距的地方，那我要开始建议你一件很实际的一个就是我你的行为啊，这个是你要做的了。好，我们慢慢会转向说我好、啊，我了解了神的心意，那接下来我怎么过我的日子，我有我的责任，接下来叫做悔改自己的心意。如果你发现对于神的心意总是一种抗拒，总是不满意，你没有办法凡事谢恩，你没有办法让这个喜乐的泉源，这个是这个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的话，圣灵感动他写的话。如果你现在是在一个被囚起来的一个没有出路的监狱的话，我们都没有那么惨嘛，对不对？我们有人那么惨。那么现在呢，一个很快的，非常快的一个动作你需要做。也就是说，有一个解药，要悔改你的心意。一方面，你真的懊悔，我不应该这样，我所表现出来的父神是错的。就像浪子回家的时候，他说我得罪天，也得罪了你，真的从心里面悔，就是完全的痛悔。神绝对不会轻看我们忧伤痛悔的心，然后还要改，还要转方向。从现在开始，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听这个问题。好，那么在这里我给你的经节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记得吗？我一开始提到我们之所以会忧虑，里面有一些因素原因啊，不是因为你的环境，不是因为你的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你记得吗？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自高，我们有骄傲的地方，我们有自我中心的地方啊。为什么我碰到这种事？你怎么可以对我啊？我把那个拦阻人认识神的，刚才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我们要去了解神的心意。可是问题是怎么老是跟神的心意抗衡？那么我们就要意识到我有骄傲。那么这个东西呢，是魔鬼，后面彼得也讲，对不对？像吼叫的狮子，就是要抓这些人，就是要吃这些人。当你一再的抓住说我不甘心，我要怎么样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处在一个多么的我们无奈好无力的一个情况下面，但是当我们存着一个我的想法，里面有不平的想法的时候，那个保罗说要把它攻破，这个就是，这是计谋，这是这个魔鬼的计谋啊，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人生的路上，其实神一直在教我们的就是顺服。我们是极其不顺服的人，屈服有时候有，你没有办法嘛，对不对？但是神不满足于我们屈服，他要我们顺服，里面心是顺的啊，对神是百依百顺的，然后真的就是服服帖帖，而且是一个敬畏俯伏敬拜的这样的心。我们心意需要夺回，你有没有那种不服神的心意，信不过神的心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说你老是总是看不到，即使跟你说今天阴天，可是有太阳，你因为你没有看到太阳，然后你老是就在那里让自己埋在一个阴影里面的时候，如果你是这样的状态，那我今天要激励你，你自己对神做一个悔改。这个悔改是真的从心里面说，我要脱离这样的一种 一种状况，这个是计谋，你落入了一个计谋，这个计谋有可能不但你会受苦哈，你的一生都会让这个淫累把你这样子团团围住，而且呢还很危险，因为这个彼得说呢，狮子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要把我们吞吃，所以这是你今天你要有的行动啊。前面是我们靠着神，我们查验神，我们顺服神啊。好，那么接下来呢一点呢叫做操练敬虔的心思，操练慢慢的就转向我自己本身啊。当我要悔改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当我讲那么多不是我劝你悔改的哈，一定是圣灵对你，今天神借着不管是周师母的灵修或者是我的这些课程，对不起，然后这些从圣经来的他自己的话语，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感触或感动，一定是圣灵给你的，表示说神很关心你，圣灵对你有呼召有感动的时候，表示他非常的关心你，他在向你，因为他借着他的仆人来讲话。好，那这是一个你心里面要对神去做的。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是我们要接到我们刚才我说过了哈，过去把它撇下来了，放下了，明天托给神。那么我怎么过我的今天，以至于我有责任要负，我有即使是这个责任是重的一个恶哈，但是呢却是不忧虑的，过我今天是不忧虑的，这是我们的主题哈。那现在我们就进到这个心意上面，跟神的心意上面的这个到一个地步呢，你悔改了。如果你不悔改哈，我告诉你怎么操练可能都没有用，你会只会自责，只会挫败。你一定要在神面前跟神做一个了断，我过去错了，那么今天呢我就求你洁净我里面所有的那个骄傲啊，然后呢把我的心意完全的带回到基督那里去。接下来你要操练你的心思啊，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哈，我们先来看那个，好，我们先看那个提摩太好了哈，先看提摩太。好，这里有两个经节，我们先看下面那个经节哈。这里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是这个保罗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话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本身就是在帮助我们的哪一个方面啊？那么这里他提到操练身体运动啦，这个有帮助有益处的，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慢慢进入，我今天怎么过，我不为明天忧虑的话，那我今天怎么过啊？那在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种操练呢凡事都有益处，这个益处包括今生现在还有来生的应许都会含挂到。我们说喜乐是良药，问题是喜乐如果没有神的话就不叫喜乐，因为喜乐是一个泉源啊，没有圣灵的话结不出喜乐的果子。所以呢他说呢，保罗说如果你都知道操练身体的好处那么多，他不是叫你不要操练身体哦，你要好，你有责任，问题是你有没有缺乏一种操练，就是敬虔的操练，跟神的关系的操练，这个凡事都有益处。好，那我们回到心思这个焦点哈，所以我们往上面那个经节来看，也就是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八跟九节，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我有未尽的话，我还有很重要的话哦。通常我们那个前面的序言会听得很清楚，然后中间就一直记啊记几点哈，后面 有时候一个讲员一个传道就说还有还有，最后面他觉得很重要就会加强下去，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一些你们要去思念。然后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与你们同在。神不是本来就跟我们同在吗？为什么这个会成个结果呢？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什么意思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排斥他的同在，我们不在乎他的同在，我们没有意识到他的同在，以至于怎么样，我们走开走我们的路。当你走你的路走开的时候，不是他走开，是你走开的时候，就好像他没有跟你在一起一样。我们知道同在的意思是我们要站在神这一边，我们要站在他的这一边，他的我们要在他的家里面，他就满满的跟我们同在。好，那这里他告诉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是接着我们以前讲的应当义无挂虑往下面讲的哈。他说呢，这一点很重要，你要去练习在一个范围里面，你的思考的范围，真实的，真的吗？是真的吗？你想出来这句话，这个想法是真的吗？我们想的一个结果，常常有一个事情发生哈。昨天我听到一个笑话哈，然后有一对夫妇出去逛街，那么这个太太的很好的朋友跟他打了一个讯息，跟他说：“哎，我看到你先生哈，昨天跟一个很胖的女人在一起，哎，你知道吗？他是谁？”那这个妻子就一直笑，他先生说：“你笑什么？”他说：“我已经变形到连我的好朋友都不认识我了。”他这个疫情时间呢实在是吃太多了啊，然后就整个人就变形了，就胖了。好，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好朋友看到他的先生跟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那个样子看起来不像他的时候，他马上把他想成什么？想成是他有女朋友。这是人的一个机制性的一种想象力。好，我们都有，我们都有。你要写歌词，你要写诗也好，写文章，你要有一个想象力，这个不错哈。我上次我第一次跟你讲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四个好像四个五个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取向的一个调查，有没有？其中一个就是想象力。如果你是属于那个比较会有思虑的人呢，是不是你想象力比较强？这个有关系。但是他绝对不是主要的原因哈。那么这个想象力是好的，可是他把他想到不真实的去，至少你要求证啊。我们会相信一些我们自己不真实的想联想的一些想法啊。所以他说真实的，你要确定那个是真实的啊。你由一个线索两个线索就把它推论成一个结论的时候，那个都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们不客观，我们太主观。那这样的话，这个把不真实的拿来想的时候，我们就只有毒化我们自己，像下毒一样哈。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的、有什么称赞的。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应用到我们对我们自己说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个说话，我们说出去的话，还有我们对我们自己说的话的这个范围里面来。所以你把这几个，我常常会建议我的就是我的肢体的，他们在听我的这个课的时候啊，不是这一课啦，就跟别的有关系，但是我提到这个经节的时候啊，这个常常用。以前妈咪也常常说我们的脑筋要有一个过滤啊，就是把那些就像我们的那个滤水的那个水龙头那个滤水的，把那个不干净的把它杂质滤掉一样啊。那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操练里面呢，要装一个过滤器一样，真实的让它下来，可敬的也要下来，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美名的，其他的话不要让它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所以这是操练， 记得操练这个对我们什么都有益处啊，我们要对于这句话的这个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得到益处。那神就跟我们讲说，操练这个敬虔呢，就是以神敬虔，就是以神为中心了。好，你在意神，你敬畏神，你尊重神，尊崇神，以他为你的神，这个就是敬畏，就是那个敬虔。好，我常常用英文两个字来分别哈，一个是 good, G-O-O-D, 好，你是好人，或者你是一个 godly 的人， godly 就是敬虔。God 是一个 God，G-O-D， 哈，然后呢，加上一个好像形容词一样，哈，你是一个敬虔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好人？礼拜天麦牧师的信息，圣经没有说好人要进天国，而是一个认耶稣为主，然后呢，敬虔的人，神的儿女，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进到啊，我看到还我做一个序论好了哈啊，我要进到我们的接下去的课题，叫做今天怎么过。前面这一篇呢，谈到了解神的心意，依靠神的心意，回转我们的心意。好，我刚才提到这个悔改的时候啊，我再接一下哈，接一点哈，就是那个约拿到最后的第四章的时候，就停在神跟约拿说，你在生气什么？他说，我生气到死都合理哈。约拿非常的振振有词的说，我理所当然要生气，那是我们的敌人，我还要去我要去跟他传福音，然后他们还可以有得救的机会。神说，他们都是我所造的。好，包括牲畜都讲进去了哈，这个神对约拿说，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有多少啊？齁，那就他们是无辜的，然后呢还有那些牲畜有多少啊？那个神的心他所造的要把它摧残掉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有多痛吗？可是约拿就没有办法有一点点，他只有想到我们的国家，我们受到威胁，这个他们不配，他们那么的恶，他们不配啊得到这个悔改的机会，这是约拿的心。那我强调这里是告诉你说，后来就没有答案了。所以呢，悔改是你的事情，啊，要不要悔改是你的事情。然后呢，如果你悔改了，你才有办法操练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敬虔的益处，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过来啊，就是讲到不忧虑了，啊，我们的主题就是不忧虑了。好，那我的经节是啊一样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啊，我们的主题经节是33节，我们一直在唱这首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从马太第六章耶稣的讲道呢，他在解释这个忧虑呢，我说过哈，他这个讲道篇呢，讲到忧虑这个讲道篇呢，讲得非常细腻哈，他的原委是怎么样来的，然后都讲得很细腻啊。我们也谈过耶稣说呢，为什么你会忧虑呢？因为你的价值观的问题，还有你的信，你的小信的问题，你对神信不过，啊，还有就是呢，你呢跟这个不信的人没有分别啊，不信的怎么样你也怎么样，好啊，怎么过你也想怎么过，还有就是优先次序。那么优先次序呢，事实上是一个总纲要，就是说所有这些问题，这个33节六章，马太六章33节是我们的一个根源问题，而且从这个根源来解决的时候，一切就什么叫云散，什么叫一下我想不出来了，就是
云散，
再讲一次来，
烟消云散，是不是
烟消云散？好，就烟消云散的啊。我们要抓重点，好，就是有时候我们讲说我拿一件衣服要提我的领子，提纲挈领，就是把这个领子提起来，你衣服就好拿，不像一个孩子不会的时候就拖着哈，拉着他的尾巴，然后那个袖子就这样拉在下面地上了哈，就是我们要提纲挈领，把那个重点抓到了，基本问题抓到了， 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你把你的这个每一天过的生活放在我要的什么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忧虑。那耶稣说，你先求，你的优先次序要摆对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既然你信得过他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既然你知道你的神的心意是要教你，刚才那两句那个 以赛亚书也是他对以色列在那个旷野的一句很经典的话啊，困苦也好，艰难也好，就是为了要历练你，就是要考验你，看看你愿不愿意来跟甘心的跟随这一位把他们带出来的神啊。我们也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神要我学的功课，而且我学了功课之后呢，我可以走在正路上，不再危险了，以后就走得稳稳的。好，你知道耶稣在喂羊的时候，在领羊的时候啊，他讲到牧者的时候，有没有也有一些羊会常常跑去玩的，他不会在意的啊，他甚至呢不厌其烦的一再的把他们带回来，而且还为了这个跑丢的一只很危险的去找他。所以他说啊，牧者，我是好牧者，为羊舍命，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牧者啊。他说呢，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你记得哈，耶稣到世上来是要示范，所以耶稣用他的是神的国，耶稣以一个人的一个角色，一个人的模式，跟我们有同性情，跟我们有同样的一些肉体的需要，来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我怎么突破这个问题，就是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怎么样经过三个魔鬼的这个大试探，你知道吗？每一个基督徒都被这三个试探包围着，每一天危险重重，你知道吗？危机重重，整个世界现在也是一样，为什么到这个地步，被我们的欲望，被我们的这个我到底是谁的，我的认证，刚才讲到这个我的认证，我到底是谁，我属谁的啊，我的名分，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的儿子啊，给魔鬼用的都还不知道荣华富贵，这三个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这些呢世界的骄傲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从一个人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社会，到一个国家，到全球都包围着的。魔鬼已经占住了太大的地盘，因为都落在他的计谋里面了。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有一把钥匙，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其他的东西包括我想要的，包括明天会怎么样，我都放在信托在我的天父的手中。好，下面有个经节，罗马书第14章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好，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做一个决定哈。前面那个说呢，有一些你需要的东西，后面这个经节罗马书14章17节说在乎什么？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你希望你今天所用的劲、所用的心力是为了那些要的东西来付出，还是你认为说我宁可要我的今天有公义、有和平、有圣灵中的喜乐？你要做一个决定，你需要做一个决定。悔改也是你自己要悔改。那么对于这个耶稣建议我们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有没有这种认同啊？除非你认同了，不然的话我们再怎么了解神的话，再怎么样听神的安慰，可能对我们是好像耳边风一样。好，所以今天好不好让我们的心一方面愿意悔改，愿意回转，然后呢做一个决定，你们要这个要就是属于你的决定了啊，你要不要就是 我下次再多一点的解释，说什么叫做他的国跟他的义。这里这一句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他的国那就是因为我们有和平的君王，就这个国一定有和平的啊，而且会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喜乐，只要有圣灵就会有喜乐，所以他的那个果子有没有仁爱喜乐？好，你有了神的爱，你有爱的泉源之后呢，你就结出喜乐的源头的这个果子。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下次我们再继续。不忧虑，我今天该怎么过？我把昨天忘了，明天托给神。那我今天面对我的今天啊，这些我该负的恶，我该怎么过？